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你现在收听的是 ICKT
矽谷为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矽谷为什么是一个连接台湾和矽谷生态的 Podcast 节目，每周会邀请不同的矽谷台湾人来分享矽谷各行各业的产业趋势和心得。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一集好像没有访问别人，
我们今天要邀请的就是代表各行各业，开玩笑。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邀请的来宾就是 IC and KT， 所以今天是我们两位对谈的时间，
大解密。
对，大解密。
欸，其实我们很好笑，我们两个人做这节目这么久，刚好一季了耶。
对啊，刚好一季了，就觉得，天哪，我居然撑过一季。
对，听说 Podcast 的这个神秘数就是12集，很多节目做了12集就做不下去。
哦，真的吗？所以我们今天是第13集，我们要不要那个很开心庆祝一下？
对，而且为了庆祝加州快要，到底要不要解封啊？解封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赶出去的人就赶出去啊，不赶出去的就继续留在家里啊。那只是说你要自负，你知道美国就是一项自由和民主嘛，你既然你赶出去，你就要自己负担自己可能会生病的几率嘛。
听说那个看病的钱很贵，就是有人收到很多很多
巨额的，
对，
是
COVID-19 的账单。
所以想要健康想要省钱的人还是留在家里比较安全。
可是暑假怎么办啊？
我觉得我帮小朋友啊报名了各式各样线上的
线上夏令营。台湾绝对没有过的，今年全美国都线上几乎啦，还是有一些线下的，是真的。
其实 我觉得其实小孩其实经过这几个月的洗礼，他们其实蛮习惯这件事。还有就是说我们以前都说早睡早起嘛，我们现在说随便，反正不要太早起来，真的不要太早。
为什么？
但十一点起来就好，让妈妈有一点喘息的时间。
哦，本来就过不同的时区嘛，感觉现在都不大过夏威夷时区的感觉。
对，而且 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也可以是好好培养一些小孩的兴趣和第二专长吧。所以像我觉得我的孩子可能在这段时间他们喜欢做蛋糕啊，或者说喜欢弹钢琴，他们就更热衷这件事情，
有多了时间。 对，
对，
就很像实验教育。其实我觉得这次很像这个全世界突然多了至少三分之二的小孩在尝试，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不是全部，相对来说欧美，可能有 一半以上的小孩子就突然变得必须要用这种我们叫在家自学或实验教育的方式来操作。
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也是蛮考验啊小孩子他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
全家人的情绪管理都变得很重要啊，
情绪管理
压力很大，好不好？
他都说会不会关完会一段离婚啊？
有啊，日本听说已经出现这种。
真的吗？
有，
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我这样24小时跟老公关在一起好像感情是有变好的趋势啊。
哦，所以啊，婴儿潮，婴儿潮。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沒有，这千万不可。母汤母汤，对啊。
可是前阵子那个什么不是缺货？
什么缺货？
美国好像没有缺货。
我不知道。反正离婚潮和婴儿潮本来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balance 嘛。
欸，也对也对。
对呀，啊。
好，我们来言归正传一下。
好，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怎么访谈？
首先呢，我想大家一定都非常好奇我们两个到底是谁吧。因为 我自己其实我跟 IC 我们两个很熟，是好朋友，但是我们自己
也没有那么熟啦。我们这次才三四个月，说起来应该说
我们是一见如故好吗？
好。
不要这样子。
对，现在真的很熟，现在真的很熟。
对啊，對，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发现说我们的领域其实是互相互补，完全几乎没有重叠。听众也是，所以想说今天也趁这个机会来帮大家好好发掘一下 IC 不人知的那一面。
有这么多吗？那我要挖掘 KT 的。
那可以啊，我超多的。对，好，首先我要问，
好
IC， 你觉得因为其实你算是美国的 freshman， 就是
真的
今年才去年12月的时候因为这个访问学者交换学者的这个关系，所以你来到美国，然后这次预定是待一年，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你来到美国以后，你看整个矽谷的感觉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对我来说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第一个我对矽谷不是全然的陌生，在这次来之前其实我大概来过十二三次的矽谷，从十年前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因为一些会议啦活动，或者说是带团来，然后这次来是因为科技部的这个学员的身份，那在 Berkeley 预计待一年时间，做一些关于创业生态系还有生意产业的调查，还有自己想要做的题目的研究啦。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科技部给你一年的时间做这个创业的准备，其实它很有趣。对，那就像我们上一集聊过 EIR， 我有点像是科技部的 EIR 就是对这个
对
领薪水的创业者，就是准备创业，那你创业题目其实也蛮 广泛的。对，那来到矽谷的感受，当然这一年或者目前这半年来其实应该是非常特别，矽谷有这种状态下的并不常见。对，不管是感觉这个经济的这个冲击啦，然后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应该也是第一次。
有没有觉得自己超幸运？
每个人都说爱心你真的来对时间了。
真的，我在美国快二十年，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被关啊，然后遇到什么都抗议啊，
然后什么抢卫生纸啦。
对呀、啊，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
牛肉开始限量啦。
对呀、啊，想说这是美国吗？
对，然后不然就是哦，白人戴口罩啦。
是。
所以这一趟来，第一个还是前面两个月还是感受到蛮多美国，然后且应该说我来的时间，矽谷刚好正在一个很蓬勃的阶段，就是经过这十年的休养生息，从上次金融风暴到现在，
对，
矽谷各这个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风貌，包括交通啦，然后房市啦，股市都是存在一个顶点的状态下，大家都觉得是不是要出状况，其实来说就一点点，其实去年
就
很多风声，
对、就是、还是
成熟，这样是不是要过冬了，结果没有想到风暴就来了。所以前半部是觉得矽谷真的跟我想的一样，很多丰富有趣的事情在发生，然后我想要研究的主题也很多人在做，譬如说像 CRISPR 一个这种基因工程或这种细胞工程编辑的一种技术，在东西两岸这几年都很这个应用非常普遍。
是，
那像我来到 Berkeley 也是这个技术发源地，所以很多新创团队都用这个技术在做一些新的题目，来到非常觉得非常的兴奋，
我就会觉得说来到这个发源地就直接朝圣了。
对啊，一直很想去，结果就想去之前就被就关了，不是关，就是就进行封锁了嘛，就是在三月初，感觉全世界的这个疫情有点不太对劲，那时候才刚开学啊，一月底才开学，二月初这样，我才上了一个月的学，就美国的科技公司，
而且你知道最让我讶异的是，你就在上礼拜跟我说，我终于来这边吃到 in and out， 然后想，
真超瞎，我以前一下飞机当天都会吃 in and out， 对，我以前来矽谷就是绝对是第一天就吃到，
对啊，
很多第二天，这一次居然来了三个月才吃到，因为想说一定吃得到嘛，我没有那么急、
因为一来就被关，
对，想说先吃点不一样，但最后总是随便吃得到。结果居然到来了三个月才迟到，
而且你这次来其实不是说只是你一个人，还带了整个 family 小孩呀、还有太太、然后一来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就是会不会被抱怨？
我觉得
是
还好，我们就是当作做实验，因为刚好我们两个小孩也是一向都有比较用实验的方法在受教育、然后所以我们等于把实验教育做到了美国来，然后美国来这次又遇到了很大的状况，像我女儿她上了小学，刚好这个学期小学又校舍重建、因为我们这个校区有三个小学，他们小学刚好是最旧的、必须拆掉，那个符合地震法规，
对，
所以他们今年毕业典礼，我女儿今天才刚好过毕业典礼、那对于他们其他同学来说，在五年的学校被拆，然后今年又不能够正式的线下毕业典礼，其实是一个很感伤又很特别的、大家就是开着车在学校周围环绕一圈、对我女孩说，她觉得很奇怪，因为她这边三个月，而且同学都还不熟，就开始关在家里面。对，她其他同学在线上时间可能比在游戏场时间还要多，然后她中间又换过教室，因为校舍拆了，他们换了两个地方，
对，
所以。然后我儿子这是一年级嘛，所以来这边中文还没有什么基础，英文又是很弱的情况下，就我们就变成在这边中文、英文、数学什么都要自己带，然后就比台湾的时候还要更实验教育，因为在台湾我们已经是实验教育了。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比在台湾更自由的感觉？
没有啊，因为一定要去啊。台湾你至少下课我们还给他学一些才艺，什么运动的、音乐的东西。可是这边因为这三个月都停了嘛。好不容易我们这两个礼拜有了，刚开始我们这两个礼拜开始学网球了，终于网球场有开的，然后有教练开始上课，那好像比较有像 对，可是就哦天哪、啊，美国我居然在这边关三个月，加州这么灿烂的阳光，然后每天在家里面，上线的时间比在走路时间还要多。然后对啊，我是全家出门最多的、啊，因为小孩子就很害怕。然后我是负责采买的人，对。
哦，你是负责采买。
对对对，然后最近还这个我老婆刚好、跑步跌了一跤，所以我这样、这个礼拜还要负责料理大概两餐，也很好，反正就顺便恢复一下很久没有做菜的这个手感。对
对，
所以就哇，每天很充实、
我每天都在做菜的手感。
开玩笑，吃过你吃的东西，就煮的东西，就觉得实在是不开餐厅太可惜
了。有一种觉得说，到底有完没完？到底要煮多久？而且你知道现在最怕、
真的打开餐厅，打开冰箱都不知道干。
对，而且你知道我最怕别人，就是最怕老公和小孩问我一个问题，今天要吃什么？
我老婆直接放弃。
我只要每次听到这个，我就
自己列，然后自己煮。我就乖乖认命去把东西拿出来解冻、然后好，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希望小朋友不要那么早起来，我就可以比如说三餐变两餐，这样准备
这样会变瘦吧，我们家小孩已经很瘦了。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上次那个朋友啊，就是我们有约拿一下东西，就朋友看到我们家小孩说怎么都变好瘦哦。因为我说，因为一天现在只吃两餐。
我觉得这三个月下来应该就是对，要么就变瘦，不然变胖，很难维持原来的状态。因为
就是还是要 routine 的运动啦。像我的运动就是一直去种花种草啊，然后一直挖土，刷油漆、种花种草啊，然后把自己什么
东西，我们也种了一些小盆栽这样子。
反正我就是我乐在其中这样子。对，我都已经。
其实美国人要忙很可以很忙。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就是一种，他不会说，所有人全部都是因为被关在家里，然后可能我就不知道干嘛，一直看电视，还是
自己找乐子蛮重要。当然还是一定有人在一直看电视，但是
可能有的人他会开始去爬山。虽然是、我们虽然是关在家里，但是其实是可以去爬山的啦。
是，
只要你、
就是跟人群保持距离，
对，人群保持距离、没错。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开始他的第二专场啦，那可能比如说他就发现，
比如说有人就开始主持节目啦。
对啊，像我就发现说我很会漆油漆和种花，还有主持节目。
对，所以也算 Katie 在这个疫情中的收获。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比较悲观嘛，就是这个反正就是事情就是这样子。那人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嘛，难得有时间可以跟家人24小时绑在一起。
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我觉得这段疫情时间，我觉得。对，因为我刚好前面两年有阵子创业是非常忙碌，刚好而且是就开店嘛，对，我有过实体的这个开店经验一年多的时间，哇，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天昏地暗哦。虽然离我们家很近，可是你开店从早到晚就是顾店啦，或者是接待客人，对，反而我们刚好觉得捡到这三个月，搞不好加上暑假是半年的时间，哇，真的是跟小孩很亲密的相处，而且小孩刚好也到了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他们搞不好接下来女儿这个青少年之后，就可能跟我们越渐行渐远，就是最后一个宝宝期啊，我们都这样觉得，保鲜期。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会特别珍惜跟家人的感情，比如说跟爸妈、或者是跟很久不见的朋友。那像我就会特别想念朋友还有爸妈，我妈都会一直说你可以不要一直打电话给我。
情绪特别脆弱。对，太太
怎么每天一直打，想说然后电话挂不掉，因为就想说你也知道我现在聊天的对象没有太多。
分母突然变少。
真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主持节目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重心之一啊。那我觉得也是被采访的嘉宾呢，我也觉得大家可能本来没有那么爱讲，就一讲话匣子打开以后，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渴望可以跟真正的人聊天。
真的，因为看不到表情啊，看不到声音，看不到那个人的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虽然好像我们 social distancing 这件事情，好像人家说人与人的距离是拉大，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你可能更渴望亲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以前你可能不会说要主动去关心朋友说你还好吗，然后怎么样，然后送礼物啊。可是我觉得我感受到是朋友之间开始会互相关心，那可能我今天送他一个 那个橘子酱，他明天就拿了一箱可能桃子给我，就是大家就是很互相互相的关心。
真
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个，我觉得这个阶段里面我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状况。是是是。
所以 Katie 要不要换你讲一下你来到美国这么多年的感受啊，譬如说你也待过很多地方，你当初到美国是从东岸开始的吗？
对，我刚开始其实我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就来到美国。那我那时候就是来美国念硕士，然后在 那里就遇到了我老公。
你是在台湾工作过然后来美国求学？
我大学念是成大工学院嘛。
对，
然后你毕业以后我
居然是工学院之花，
因为也没几朵花所以我都很得意说，你知道吗，妈妈以前是系花还有班花，因为班上也就那两个人
所以从班花系花变成了那个职场之花。
对，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啊，那时候其实我就到了长荣集团当公关。那当了大概两年以后，我就觉得说哎，我还是很想要出国，所以我就选择到 Boston 的一个很小的学校念 MBA。 然后那时候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老胡，就是我老公
听说他非常有耐性对不对？
对啊，现在想起来就想哎，我怎么会那时候就决定要嫁给他
真的那时候就决定了。
对啊，25岁啊，遇到他，然后我27岁就结婚了。
哇，
所以算是其实真的是还蛮早的，就踏入了这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然后不到30岁我就已经有第一个宝宝，那其实就一直就是留在美国。那我住在美国其实真的蛮长一段时间啦，从 Boston 然后一路又陪着老公到CMU 到 Pittsburgh 念书，然后再来又到 LA， 然后 LA 又搬到矽谷。其实矽谷应该算是人生中住最长的地方了，就是2011年我就来到这边。所以其实这个算是东岸啦西岸，其实不同的城市哦我都住过。那其实比较起来我最喜欢矽谷。因为不管是天气还有就是这边我觉得它的氛围吧，它可以让你觉得你每天都可以找到很新的乐子，然后很创新。对，你可以找到我觉得是你可以一直重新 reset 你自己人生或者是工作的目标。那这边的人大家其实都很自由，也不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创业换了一个题目，或者是我本来在职场我回家哦，反而不会有人给你压力，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
对，他们蛮在意就是尊重人的选择跟这个你自己过得高不高兴这件事情。
对，然后还有你随时如果要回来职场，大家其实也是 open mind。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蛮多机会可以尝试的地方啦。对，因为可能比如说在我，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城市工作过，比较不清楚，那可能 maybe工作机会没有像矽谷这么多，
多元性来说，
对他的选择性没有那么多。但是在矽谷，我觉得他是一个选择性很广，而且我觉得这边的种族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其实以前在东岸，可能大部分都还是老美，然后可能华人相对就是比较少，那印度人也比较少。可是来到矽谷，你会觉得说，哎。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样子，
对，非常的平均。
那大家互相尊重嘛，然后我觉得相处过程里面其实也蛮愉快的，
对，
也建立蛮多不同种族啦不同族裔的这个朋友。是，
我觉得也是30年下来了，30年前20年可能还不是这个境况，因为当年可能
是，
对，就是还是老美然后老中为主，然后台湾人后来就印度人中国人又变多了，然后对，所以其实矽谷也是个蛮动态的这个
很动态啦，它会随着产业的演进，
对，
可能它的分配比例也不太一样。
所以当初做这个美味人妻应该只是兴趣，但是却不小心变成了网红。
对啊，不小心变成正职了其实，你知道我本来因为我为什么叫矽谷美味人妻，就是因为我来矽谷的第一年，
对，
就不小心成为美味人妻。我如果是在什么 LA 我就变 LA 美味人妻，还是从 Pittsburgh 美味人妻
可是为什么是来矽谷还这么开始对用力的做菜？
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个机缘啦，
對，
所以我很习惯待在家里然后自己找事情做。那时候其实刚搬来矽谷的时候我刚怀孕怀第二 第二个宝宝，所以、
okay.
我上一个工作其实也是创业，那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暂时把这个创业就先告一段落这样子、嗯、那心里就还 在其他城市在台湾，对，然后心里就还在想说、嗯、哦，你说在哪里是不是、嗯、那时候在台湾哦，但是我一直创业都在台湾、
哦、
但是我都是远距、
okay.
就是团队在台湾，但是我人都住美国、
嗯、哼哼哼，
对，我一直都是用这样的工作模式、
嗯、
十几年来都是这样、
嗯、
然后后来就是刚好
所以你不第一次创业了吗？其实创业
对，那时候是第一次创业、
嗯、OK、
嗯、然后后来人生我觉得到一个、
嗯、
我觉得中间的休息点吧、
嗯、
所以我就休息了三个月，因为刚好也是怀孕期、嗯、
三个月是很久吗？这位太太
怀孕初期三个月很辛苦耶、欸、对啊，可是你知道过了三个月以后第四个月开始很无聊了、
嗯、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不行，我要做点事情。
你真的是一个怕无聊的人耶、欸、
真的，我真的超怕无聊，所以我列了100个我可以做的事情包括什么我去念法学院，我要不要当律师，还是我要当财务分析师、
嗯、
我再去念个 MBA 还是念一个 financial 的 master、嗯、我都想过，而且我还投了很多履历、
嗯、
可是后来你知道吗、
嗯、
我就觉得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哦，我现在小孩才三个月还在肚子里，我已经开始在帮他找 daycare， 我突然觉得好 sorry 哦然后我就想不行、
嗯、
我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必须要
陪他们长大一下，
对，以家里为重、
嗯、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好没关系，我就每天立志做一道菜然后把它 po 上网，就没有想到就从、
哦、
一开始两个这个读者只有我妈跟我老公、
嗯、
然后三个月后变3000人，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不知道、欸、
跟理科太太根本是一样的故事嘛，传奇耶、欸、
他比较厉害他100万、欸、他比较厉害然后我就慢慢的我就觉得哎、欸，突然这一条路还蛮我还蛮喜欢蛮 enjoy 在里面的、
嗯嗯嗯嗯、
然后很快就出版社找我出书，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突然叭叭叭叭就变没人吃了，是，然后、就是、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个地方做对了，或者是时间点呢、
嗯、
还是说主题，还是说你的这个形象给人家很亲善的这个
我觉得是
对，
我觉得是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吧、还有就是、
嗯
比如说对做自己、
嗯、
还有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对，
然后所以其实在 Facebook 上面你分享的是真实的自己、
嗯、
真实的生活、
嗯、
真实的声音，所以
不用怕人家来揭穿，
对，所以别人看你他就会觉得很 true 那我也常常是在路上被粉丝遇到、
嗯、
那他也常常看着我带着小孩啊买东西啊就是
穿
我就是我们出去外面就可以穿
睡
衣，如果穿睡衣一定要戴墨镜口罩好吗
是
有被认出来代表一定是有准备
对，嗯，故意的，嗯，
是，
好，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段路我觉得算是蛮感谢的、
嗯、
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其实也是跟上一个社会的脉动啦，因为其实从我等于是 Facebook 在崛起的早期的时候就进去了，
对，
然后就跟着 Facebook 一直往上走，那我觉得然后后来从平面可能出书、
嗯、
然后到我是台湾第一个拍影片的这个、
嗯、
比如说料理影音、嗯哦、这一块的比如说算是比较早期的
我们这时代的傅培梅啊这位人气
美国傅培梅就是了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慢慢的就刚好我觉得也是一个数位的时代哦、
嗯、
那刚好这几年在内容上面的转换其实是相当相当快，就从很快从这个平面然后直接转到变成短影音，短影音突然又变成是直播大概热了2年以后它又突然冷下来，那我觉得最近热门的呢是什么？Podcast
今年真的是很夯欸，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虽然我去年底就在关注这件事情，
没错，
所以我也是就听着听着就突然觉得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华文的台湾的节目在讲这个，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做这个 podcast 的初衷嘛、
嗯、
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因为我觉得 podcast 它其实从去年开始、
嗯、
大概1-2年前啦慢慢崛起，但今年应该是爆炸性的崛起，
对，加上台湾有自己本土的平台嘛
嗯,
嗯,
嗯，那其实我不知道欸，我觉得这个数位内容也是蛮有趣的、
嗯、对，
从一开始很平面比如说电子书，然后到突然变成是会动的那个影音或是很 live 的这种直播，突然又回归到一个最原始哦，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状况，
对，
嗯，所以
产业好像就这样，就是有时候是回归到一个
返璞归真吗？
就是大家发现注意力一直被抓走嘛，因为我们都讲现在讲注意力经济啊，对不对？从这个 Google、Facebook， 然后到社群媒体，那突然发现声音是另外一种可以让你一心二用，或是同时做事情的好方法。
没错，因为你开车啊，煮菜的时候，你没办法一直看电视吧？
对啊，盯小孩做功课的时候可以顺便听一下。
没错，没错，
这个错误示范，要专心，要专心。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降低了，就是这个我们一般都觉得说，要听声音就是要听广播，我必须要是锁定那个时段。我觉得它降低了这个门槛，
对，收跟听都是门槛都降低了。因为以前主持来说，你要广播电视、广播电台，
对，
现在只要有一个电脑，对不对？然后能够上网，然后
对
呀，有不错的麦克风，我就可以开播了。
而且以前要当广播主持人，哪有那么简单？还要去考中广
要正音班来着。
是啊，我都没办法。
不会，不会，不会。
是，对，所以像 IC 啊，你其实我觉得看到你从职场嘛，其实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在过去的这个很丰富的工作经验包括你自己有创业经验，又担任了好几家创投，有大大小小，有政府单位，有民间单位。
对，
那像这样的经验，我觉得非常特别啦。你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吗？
我想想看，其实现在想觉得好像是种在不同的工作当中旅行的概念，我可以说我是职场旅人。
职场旅人，哇，好赞哦！你要不要出书？
其实有书约在等的，就是啊，很忙，没有。其实也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啦，就还在累积经验。但我觉得当初就是进入创投这一行也是很意外哈，就像 Katie 是很意外，因为这个准备生小孩而开始做菜哈。那我当年其实完全没有对创投有概念，我在博士的时候就是想说我们家人都是比较公教背景，就觉得应该是走这个教职或者是研究这一行。对，可是因为在台大念书总共前前后十年的时间，就觉得好像可以换一个地方，不一定要在这个学界。那刚好认识了这个几个长辈，他们是从事创投跟投资产业的经验，就说你要不要认识看这个行业。好，那我就很幸运的就进入这个领域，然后从三家台湾这个典型的这种2000年左右崛起的一些创投，那也因此开始认识台湾回溯从80年代开始半导体业跟电子业怎么被创投给扶植这个过程。那时候刚好是生技业刚夯的时候，2003-04年，那我博士毕业之后，所以也看到台湾第一波生技崛起的那个起源了。很幸运那时候的认识的一些同行同业，不管是创投的或者是生技业，现在都变成总资辈和副总的这个算是前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想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一行，还是说创投是一个很像做教练的工作，可是我没有上场打击，好像就很虚，所以我就决定下海，就
下海自己去创业。
对对对，所以2007-08开始就陆续加入几个新创公司，然后直到遇到了我之前的好伙伴林志成 Jamie。那他也是从纽约回台湾的，很有趣。那他上一次回台湾的时间点就是金融风暴的时间，所以我们等于最初创投 Airboard 是从可以说是从 Financial Crisis 之后诞生的，因为那个对我们两个人，我跟 Jamie 还有我们几个 partner 都有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那时候都遇到职场产业或者创投业的一个算是衰退吧。所以我们都在思考人生的下一步，然后又遇到台湾已经有10年的时间没有人投资网络这个行业，那刚好那个智慧手机崛起，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嘛。
对，
就是说
回头来看，
反而是最好的 timing。
对，所以我们也会看这一次搞不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反正势头好像已经到了哈。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有这么的明显哈，只是觉得隐隐约约觉得 internet 好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就试着开始不敢说拉拔，但是就是陪着台湾一些新创公司长大哈。那 Jamie 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源啊，他的一些这个人生的经验，还有甚至是我募资时候的这个很好的机会啊。当然我觉得整个团队哈，也不过才我们第二届的这个创业者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合作的机会，让我们开始看到说哇，台湾是有机会建立类似矽谷的 ecosystem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可是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有点像站在摇滚舞台哈，这个最前面，或者站在这个台台旁台 这个舞台旁边的制作人或者企划制作看着这些明星们上摇滚区啦，然后这种摇滚的感觉，所以这样六七年下来 也看到了一些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就决定再离开，再重新学习一些不同的产业，而且回到我自己比较更有热情。我一直对于生命和这个健康这两个议题，因为我自己父亲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后来没有多久就过世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很可惜，人如果能够做很多事情，可是身体和这个工作怎么平衡，然后或者是能不能给我们更那个完整的这个健康和预防性的措施，那这就是我这一次来矽谷也想研究这边。美国的光谱跟台湾很不一样，美国是一个非常私人化资本化，可是台湾是一个健保做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这一次防疫成绩全球都有目共睹，
就是政府的力量其实推动的蛮是
很重要的。对，可是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台湾这两天又在吵这个健保自费医材的这个管制的问题，所以其实对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它好跟不好的地方，问题是我们怎么选择。所以矽谷也有它很好的地方，没有错，很美好，对不对？机会很多，尊重选择权，可是它的房价、交通、然后学费，然后就是
一个
全世界的天龙国的感觉，对对
对，
对
啊，高度资本化的。
对啊，如果你是一个工作机会很好，然后很有潜力的人，你可以这边如鱼得水。可是如果反过来，你是一个相对不被那么重视，或是你可能是一个公务人员好，可能就会过得非常辛苦。
我自己是觉得在美国啦，其实大家对于求学和就业，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就是框架。不像在台湾好像就是你就是金融业，你永远都是
要
在金融业，你是创投你就是永远都要在创投，
对，
或者说我是工科毕业，我就是只能去可能电子业啦，或者是跟工科相关的公司上班。可在美国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保持高度的自由，比如说学音乐的人可以去当医生当工程师啊，
对对对，我觉得美国学制和这个他们当初设计像这个学士后医、学士后法这些，造成他们在这两块非常多，就是美国创业者和这个企业家领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医生、律师跟军人特别多。
没错，
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商学或是工科居多，美国这三种人特别多。
对，比如说念过比如说军官
军校
的人，他们反而会觉得说你的管理能力一定很好，你的自律能力一定很好，
危机处理能力特别强，
对，危机处理能力而且抗压力很强，
对，
好，所以他可能会很觉得说你这方面很棒，所以他看中你这方面的特质，如果你的专业能力也很棒，然后这样他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他其实也容易被看到，不会说你是军校毕业永远就只能当军人当军官。所以我觉得这个
运动也是啊，运动界的也很多，就是他们也不会觉得不管你是打球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打球当兵也好，然后画画学，因为你都有机会自己在学或是在经过学校历练之后成为另外一个领域发光发热的人，
包括创投也是啊，
创投就更没有什么背景限制了。
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大明星，以前是明星，然后当创投比当明星更厉害。
有啊 ，NBA 球员也有啊。
是啊
，Kobe 过世前很可惜过世，可是他也有创投啊。然后那个什么Jordan 也有投资很多事业啊，包括他自己。然后像那个 LeBron James 或者是这个对啊 ，O'Neal 都有 VC 耶。
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在美国它比较不一样，就是它不管是在职场啦或者是在教育啊这方面，包括你创业，其实它都没有什么框架，也没人说我今天创业我就是要从一而终一直把这条路走完。有的人他可能觉得做了两三年他觉得到了一个瓶颈，他可能把公司卖了或者结束，然后他就重新换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方式，也没有人会觉得你是 loser 啊。
我觉得这有个很好的比喻，我们在这两年我常有个感受，就是觉得美国人创业像是做专案，台湾创业像是养小孩，
是养小孩，
所以养小孩
生出来的小孩不舍得丢，
对，舍不得丢，而且就是一辈子的这种 burden，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养得好就一定要守护着他，守到他天长地久，然后要传承要接棒。可是美国人就觉得创业就是个专案啊， project 就是可以成功可以失败，可以换题目做，可以做大可以做小，对不
对,
对，然后对，而且美国矽谷特别的地方就是80%的创业最后出场都是卖掉，当然不是说全部都卖高了，可事实上60%是 卖平的或是卖低价，可是可是很多卖掉的这个成绩不见得比上市来的差。可是台湾因为太习惯了，就是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 我们台湾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管生技网络业或者是过去习惯行业，都是台湾人投资台湾团队，然后在台湾上市。那这个对于制造来说很好，很习惯，因为我们整个资本市场公司法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劳动法令，通通都是为了制造业设计的。
哦，对
对，所以你不管做什么都觉得顺风顺水。可是反过来，为什么做生技、做网络、做这种在家上班、远距工作，都觉得哎好不对哦？然后上市在台湾也觉得估值很低啊，因为都是为了设计，为那种。稳定订单成长型的产业设计的，所以有涨跌幅限制很好啊，因为它也不可能爆冲嘛。
没错，
可是像网络业、生技业的股票，很有可能一夕之间就是100倍、200倍啊。
对啊，对啊。
那你在台湾，你要涨一年涨不完，涨不到那个价位，然后就又被市场给错杀，那你怎么能够长出独角兽呢？我们光是资本市场就长不出独角兽啦。
嗯哼哼哼，所以还是框架的问题哦，就是说可能
应该说我们还没有适应那种。指数成长的高倍率阶段，我们还在当年，没有错，台湾经过10年、20年，终于长出了几只兆元的公司，因为我们的台积电有鸿海，因为它经过30年，但你看特斯拉才花几年就干掉了全世界所有车厂，
没错。